很高兴你们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其中一些人，因为长假期出去旅行了。今天的信息是另外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信息，会让你认真的聆听和思想。但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答案，比如说，以色列人认为耶稣不是弥赛亚救主。或者一些外邦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呢？为什么耶稣能做外邦人的救主呢？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想以赛亚书49章给了我们正确的答案。同时，这也是很重要一段经文，关于耶和华的仆人。这也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信息和主题。在我们几周前学习的仆人之歌中，及以赛亚书42章1-9节，我们学习到主传达了一个遥远的预言，他的仆人将带来救恩，并在全地建立正确的秩序。经文中介绍到那位仆人，并预言他将忠实地完成神所呼召的使命。然后我们在上一篇信息中讲到第二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部分，我们了解到第一首仆人之歌更加强调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和属灵更新。第二首仆人之歌的主要特色是耶和华扩展了他的使命，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以色列的救赎主，同时他也是外邦人的救主，因为神耶和华扩展了他的使命，差遣他将救恩带给外邦人。第二首仆人之歌开启了以赛亚安慰书中的新篇章。以赛亚书分为两部分，1-39章，40-66章。39章旧约圣经也一共39本书，66章圣经全本总共也是66本书。这第二首仆人开启的以赛亚安慰书的新篇章，40-66章中还包括其余的仆人之歌，比如说50章4-11节、52章13节-53章12节。仆人之歌似乎构成了这个篇章结构的支柱，每首歌都开启了一个循环，最终传达出强而有力的救恩信息。例如，第二首歌最终向以色列宣告救恩，宣告未来的复兴，49章14-26节。第二首歌的信息是，仆人将为外邦人带来救恩，并最终使以色列归回故土，回到耶和华面前。这是一句简单的话，但却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认为教会代替了以色列，以色列的历史不再重要了。他们在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后的五旬节之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我相信这第二首仆人之歌教导我们，仆人将救恩带给外邦人，并且最终要将以色列人带回故土。这段经文不仅强调仆人的使命被扩展到外邦人，也强调了他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以色列的对以色列人最初的使命。因为将以色列带回主耶面前也是仆人的使命，最初使命。在第一首仆人之歌中，耶和华一直是讲话者，即是42:1-9，而在第二首歌的前半部分49:1-6，仆人成为了发言者，向世人宣告他的使命。这之后，耶和华发表两次救恩宣告，7和8-12，最终以先知发出的终极赞美诗作为高潮。第二首仆人之歌包括以下几个重要信息，至少有三个。第一，因以色列的拒绝，耶和华扩展了仆人的使命，使他也成为外邦人的光。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弥赛亚，所以他的使命也扩展到外邦人，将救恩带到外邦人。第二个信息是耶和华应许仆人，他将完成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救恩的双重使命。第三个信息，以赛亚 呼召整个受造界来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那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仆人讲到耶和华扩展他的使命，差遣他将救恩带给外邦人，即是让他使他做外邦人的光。首先，仆人将注意力引向耶和华对他的呼召、预备、保守和差派。第一节，那我们一起来读49:1。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仆人在第一节中向列国宣告自己受到耶和华的呼召，仆人带着绝对的权柄发言，命令全地都来听他。这位仆人是第一节中说话的那一位。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这个我就是仆人，他带着绝对的权柄发言，命令全地都来听他。他是第一节中的我，也是第六节中的仆人。他也与以赛亚书49:1-9中的仆人是同一个人。地上各处的外邦人被称为众海岛和远方的众民。也就是指全世界的人。仆人提到他出生前的呼召，他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这说母腹是母亲的子宫身体，这意味着从他出生开始，主就提他的名。出生前呼召的概念清楚地表明了主权的选择。他提我的名的字面意思是他使我的名字被记住，指向仆人的职位和使命。耶和华预备仆人，让我们来读第二节，49:2。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耶和华以两种方式预备仆人， 第一，它使我的口如快刀；第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两者都可以从仆人的语言能力这一方面来谈论他的恩赐，因为这两样说的都是仆人的口，神造了这个仆人的口。仆人的口可能代表他的话，他的话被描述为锋利的或有力的。这里的刀，这里的剑，指的都是他的话，他的语。仆人的作用是做耶和华的代言人。快刀和磨亮的剑表明仆人的话是强大的武器。就如希伯来书四章十八节说，神四章二三节说，神的道就如两刃的剑。耶和华装备仆人去面对艰巨而危险的任务。磨亮的剑是一个不太常见的比喻，它似乎表明仆人的话具有穿透力，或是具有广泛影响世界的能力。因此，它的意思是神赋予仆人话刺透人心的力量，快就是这里说的快刀，并使它能够远播世界各地，即是磨亮的剑。耶和华保护他的仆人，在第二节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耶和华将仆人藏在他的手和剑带之中。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主对他的保护。他是被保护、被隐藏，直到适当的时候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是指耶稣为公开传道事工做准备的三十多年时间。在圣经新约圣经一开始谈到耶稣的降生，除了在他十二岁在圣殿中的一个比较简短的记录之外，圣经并没有记录他的记录他在公开传道之前三十多年时间在做什么。还有一些人认为这里的隐藏直到适当的时候是指他两次降临之间，现在他在天上等候他再来的时期，或者有些人认为他只是表示神的看顾和保守，被主隐藏意味着在他的看顾和保护之下。哪一种解释是对的呢？我想在这个背景下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们要注意两个要素，即是神对他仆人的隐藏和保护。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吩咐以色列要荣耀他。在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四十九章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从表面上来看，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这句话明确地指出耶和华的仆人是以色列国。然而在第五到六节中， 在第五到六节中，仆人的任务是使以色列归回神和他的土地。这似乎与仆人本身被称为以色列有看似的矛盾。如果仆人是以色列，那他如何将自己带回去呢？我在之前的信息中已经解释了这一点。那我们来看第五到六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五节说，耶和华从仆人出胎，就造就他做他的仆人。他的任务是使雅各归向神。这里把仆人和以色列的身份分开，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第六节接着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所以这里的仆人跟雅各众支派不是同一个人。我们看到仆人最终的使命是荣耀主，因此他说，我必因你得荣耀。在这节经文中，仆人荣耀主，而第五节中，第五节你再注意看的话，这里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仆人的使命是最终使命是荣耀主，而第五节说仆人耶和华看仆人为尊贵，可能这里指他与主特别的关系和地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将来的弥赛亚仆人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劳，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仆人承认了他看似的失败，并确认他对神的信靠。他说，我劳碌是徒劳，我尽力是虚无虚空。他提到自己看似的失败和挫折，仆人对神的信靠是他在提到他对以色列的使命看似失败之后。第五节，如果我们对比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虽然第四节前半部分可能反映出仆人的沮丧和失望，但没有怀疑，因为仆人尽管有困难，仍然对主有信心。 与以赛亚书42:4说的一样，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第四节的第一个词，然而。将仆人崇高的呼召和非凡的能力与他执行任务时看似失败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这段经文让人联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情形。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仆人令人沮丧的告白并没有打消他对神的信心。因此第四节后半段他说：“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你如果光读不一开始读并不能完全明白，当代译本将其翻译为：“然而耶和华必公正的待我，我的报酬在我的神那里。”新译本的翻译是：“然而我当得的公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虽然第四节前半段看似失败，看似失望，然而后半段仆人表达了他的信心和对神的信靠。这段经文可能意味着主对仆人事工的裁决将是正面的，并且仆人的事工将通过公正的奖赏和回报得到辩护。他无论他做的什么都不是徒然的，与他看似失败的使命相比，仆人表达了他最深切的信靠，即是主将通过赐予他仆人最终的成功来确认和证实他的事工。虽然十字架的阴影遮蔽了神圣旨意的应验，但辉放冠冕的辉煌却反映了仆人的最终成功。仆人谈到他的呼召的扩展，要将救恩带给外邦人。让我们再一次读5-6。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六节最后讲到外邦使命扩展到外邦人，虽然仆人的外邦使命是其荣耀事工的扩展，并且是有在以色列人拒绝神之后的延续，但这一扩展的事工没有废除，也没有改变神要通过仆人应验他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我们可以看《使徒行传》13:47，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因为以色列人的拒绝，因此保罗被任命做外邦人的使徒，将福音带给外邦人。然而这一扩展的事工没有废除，也没有改变 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他要复兴以色列 的计划。主复兴以色列的旨意将通过仆人来应验，这是弥赛亚的工作。仆人降生是为了完成某个神圣的旨意，神的能力必定会借着仆人完全的应验这一旨意。这节经文中所描述仆人的使命的目的是属灵上的，因为第五节说将以色列带回神面前。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雅各代表了以色列，归向他。仆人的任务是要将雅各带到神面前。这里说仆人的使命是要将人以色列带回神面前，不是将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这不是指世上的政权，而是指属灵上的复兴。仆人弥赛亚将要将以色列带回到神面前。现在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神子，他们就拒绝了父。这里说到仆人的使命是属灵上的。希伯来文本存在差异。在 原文希伯来文本中，他们认为在希伯来的原文中的翻译应该要翻译成，其中有些带有否定词没有。以色列没有聚集，与翻译成到他那里的原文发音 相同。有两种翻译，第一种翻译是说以色列没有聚集，第二种翻译是将以色列带到神那里，因为在原文中这两个词发音相同。不同的版本翻译为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些译本的不同是因为对原文字的不同翻译和见解。仆人肯定了主呼召的扩展。仆人不仅要使以色列重返故土，还要将灵魂的救恩带给外邦人。第六节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正如第五节指出，仆人对以色列在属灵方面的任务即将以色列带回神面前，因此在这节经文中指出他要将以色列带回故土。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里指的是 以色列人重返故土。仆人要使雅各众支派恢复他们现在没有的尊贵地位。然而即便如此，这个任务与将救恩带给全世界的伟大使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里既没有贬低，也没有取消仆人对以色列的使命，而将之扩展。因此耶和华应许仆人在履行对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使命时都会获得成功。依这样，他对以赛亚书的注释认为，然而这位解经家他对末世论的见解是他们不相信千禧年，所以他们认为，从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以赛亚书中提到这项复兴工作首先是指从流放中归回，然后是指基督完成了以色列及教会的属灵复兴。就像我之前说，这是这是不认同有千禧年的信徒的观点。他们认为以色列及教会的属灵复兴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他总结到，圣经中没有教导说整个肉体上的以色列将会得到救恩，将会得救。属灵复兴必在教会中应验。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解经认为，所有圣经中提到新约中提到有关以色列的都将应验在教会中。然而罗马书11章26到27节却证实了相反的情况。罗马书11章26到27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特别是二十六节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如果你们仔细读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你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支是有以色列人的得救。就目前而言，以色列人仍然拒绝弥赛亚救主，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到七节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个不是在旧约圣经里的话，而是在新约圣经里罗马书中提到的。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直到那时，他们将要经历更多的患难，直到他们 直到他们得救。因此我们要为以色列的复兴和救恩祷告，扩展使命，将救恩传到外邦人，是主对仆人使命的高潮。在第六节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官，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官与救恩在这里平行，主的主动性在动词我还要使你中明确表明。正如伊正央所说的，神已差派仆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并决定由他来执行。我们看第二大点，神应许仆人将要应验他的完成他的使命。这段经文中说话的是耶和华，49:7-12，说话对象是仆人。神向他的耶和华向他的仆人应许，他将完成仆人使命中对外邦人和犹太人救恩的双重使命。外邦人将拜他，以色列将由他复兴。因此这节经文中有双重信息，首先对被人所藐视的仆人，主应许外邦人将向他下拜。第7节，以赛亚书49:7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的以色列的圣者。说话的那一位有两个神圣的称号，耶和华以色列的救赎主和圣者。以赛亚经常将这两个称号结合起来，救赎主一词通常指的是在困境中保护亲属的近亲。你可以想到在路德记中，波阿斯是南俄米的南俄米家的近亲救赎主，救他们出困境。以赛亚通常用它比喻主与以色列之间亲切而紧密的关系。以色列的救主近亲救主是弥赛亚。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号表明审判以色列的神与救赎以色列的神是同一位。一方面他是救赎主，另一方面他是审判的神。非常独特，神与以色列之间非常独特的关系，既是他们的救赎主，也是他们的审判神。耶和华对仆人所说的话表明了以色列人彻底拒绝了他，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人所藐视的可以理解为在灵魂上被藐视，也就是说被认为不配活着，或从打心里面藐视，在内心深处对其鄙视。这里提到弥赛亚被藐视，本国人所憎恶可能指以色列人对仆人的仇恨，全以色列人起来要将他钉十字架。判他亵渎神的罪，虽然他从未犯。官长所虐待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领袖在仆人使命最终成功之前拒绝了他。仆人将最终被外邦君王所认可和敬拜。这里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 以赛亚书52:15中预示了对仆人身份认可，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仆人的逆境将得到逆转，从被拒绝到被认同并敬拜。仆人境遇的逆转取决于神的信实，因为第七节说，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因为神的信实，仆人的境遇最终将得到逆转。耶和华应许他的仆人，到了指定的时候，他将使以色列人从全地安全归回。耶和华应许通过他的仆人复兴以色列，这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然而，复兴以色列的应许简单而清楚地表明，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这个民族，尽管以色列最初拒绝了仆人。并且他要承受他们拒绝的后果。即便以色列现在看似强大，然而他们将来的景象并不乐观，直到他们全部要归回到神面前。耶和华应许通过他的仆人复兴以色列他的子民。第八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应许必定会应验，因为这是神说的。这里的时间短语如悦纳的时候或拯救的日子，表示时间的短语，不是表达时间的限制，而是表示必定要成就的事，回应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这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因此神帮助以色列人得救。经文中说的应允和记住，可能暗示了仆人先前的哀叹。在第四节中，仆人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的。仆人失望的呼喊，神听了他的呼求。在第四节，仆人失望的声音，神在第八节中听见了。仆人是神任命众民的约，即是众民的中保，将通过他应验对以色列的拯救，正如神所应许的。也正如之前所看到的，新约对以色列的属灵祝福将与他重返故土的实际祝福一起应验。以色列人建国重返故土，必定是这个预言应验的一部分。之前许多人学者将约民认为是外邦人或基督徒，因为他们不相信以色列民族或犹太民族在弥赛亚国度中有一席之地。然而，这节经文中说的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似乎更适合描述以色列民族。 而不是指通常的基督徒。荒凉之地，这里说的荒凉之地与以色列人实际的国土有关。因为在同一个词，有时翻译成荒凉之地，有时翻译成那片土地。因此，这两者更适合来形容以色列，指以色列的实际国土。因此，这里应许的是弥赛亚统治下的大卫国王国以色列将完全复兴，很可能是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耶和华应许借着他的仆人释放他的子民。第九到十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以色列的复兴包括从捆绑中被释放。第九节中，被捆绑的人是指被捆绑或俘虏的人。监狱的墙再也无法关住他们，镣铐将从他们的四肢卸下。虽然这个表达可能取自于他们流放的经历，但其最终的意念与未来有关。那时弥赛亚仆人再来，将与以色列重新立约。以色列的复兴包括其需要得到供应。应许的画面表明，仆人将牧养耶和华有需求的羊群。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中看到的画面。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的小羊。因此49章9节说，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饮食，必有食物。在第十节的用词让人想起了出埃及记。如果是指仆人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俘归来之时，那么也是恰当的。因为第十节说，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虽然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俘之中归回，但这不是弥赛亚的全部施工。第十节的应验必须由弥赛亚来应验，但他并不是为巴比伦被俘而来。但弥赛亚在2000年前降临时，这个应许本可以在罗马帝国的希律王时代实现，但我们知道有以色列人没有接受他，这个应许没有应验。因此，这个应许一定还要等待他有一天再来的时候应验。耶和华应许召集他的子民，第十一节到十二节，以赛亚书49章11到12节。 我必使我的重伤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这个应许的结论是，耶和华的子民将从很远的地方 和地上各个方位集结而来。这个画面似乎从牧羊人和他的羊变成行军中的军队。崎岖难行的大山不再是障碍，耶和华称山为我的重山，因为是他创造的，他可以使之成为大道。他称路为我的大路，因为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准备好提供方便的通道。我们不知道秦国的确切位置，普遍的解经将秦国与中国联系起来，很多人认同这个观点。 Vibray 代表许多现代学者，他们将秦国认为现代的阿斯旺，古埃及南部边界的一个地区。无论这个地区确切位置如何，应许的重点是耶和华将消除一切障碍，一切阻碍他的子民以色列从世界各地返回家园的障碍。耶和华将消除一切阻碍他子民从世界各地返回家园的障碍。第三大点，我们看到对耶和华的赞美。第十三节说，诸天哪、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啊、应当发出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在领受主为他的立约之民所行的这些恩典之事的启示后，先知以赛亚无法不表达他的回应。耶和华的作为如此伟大，他的整个创造都起来附和，发出赞美之声。诸天、大地、众山都被呼召参与对神的赞美。耶和华因他无限的伟大和恩典而值得一切的赞美和敬拜。在这种情况下，赞美的原因是神对他子民以色列的恩典，救赎他们并使他们重返故土。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第十三节，如第十三节所说，上下文表明这些动词与未来有关，那时耶和华将连续他困苦之民。正如他在救赎之功所表明的那样，他将安慰他的以色列百姓。主所呼召的有恩赐的仆人起初被他的子民以色列拒绝，但在未来的恩典之日，他最终不仅完成了将救赎带给外邦人的使命，还要将以色列带回故土，并恢复他们与耶和华的关系。也就是指在身体上、在政治上、并在属灵上都使他们归回和复兴，从而引发对主、以色列救赎主和圣者的赞美。没有其他救主和拯救者可以将以色列带回神面前，并通过福音将救恩带给外邦人。因此我们知道，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会带我们进入永恒的神的国，那就是耶稣。以色列的盼望、全世界人的盼望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应许的救主。没有其他的救赎主可以将以色列带回神面前，并通过福音将救赎带给外邦人。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将我们带入永恒的神的国。我们单为我们的家人、为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为他们传福音， 也要为以色列的救恩祷告。他们经历许多患难，但他们仍然拒绝救赎主。主耶稣经历了死亡，并且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复活出熟的果子。他是唯一的救主，救主，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赞美主。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你的恩典和怜悯献上感谢。我们可以听到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听到关于主耶稣的信息，我们也为神的仆人献上感谢。在以赛亚书，他是这世界的救主，是以色列的救主，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主连续我们，我们中间若有任何未得救的，求你带领他们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仰望主耶稣基督得救。因为他们还有为以色列的救恩献上祷告，因为主耶稣是外邦人的光，是全世界人的盼望。主啊，快快再来，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